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朋友们好。今天我继续给大家煮饭。今天我们要吃三明治，我们要吃一个三明治。好，我继续跟大家分享马可福音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第五章21节到43节。我们先把经文来读一下。好，马可福音，我请弟兄们读一节，姊妹们读一节。马可福音第五章21到43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，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正在海边上。再三地求他说：“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她痊愈，得以活了。”耶稣就和他同去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。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，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门徒就对他说：“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”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俯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会堂的家里来说：“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劳动先生呢？”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，不许别人跟随他。进到里面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为什么乱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”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：“大力大古米，翻出来就是说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”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，又吩咐给他东西吃。好，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，我们有些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主日来到你的面前，为要纪念你，纪念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我们把你的话语也恭敬地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上，求你向我们打开你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在信心的功课上有一些的学习，有一些的长进。我们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，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 好，我还是先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的内容，因为时间有一些长了。我们上一次一起来读了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。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耶稣的身份，他究竟是谁。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一位创造风和海的宇宙的主宰，他是大自然的主，他就是神。那我们上一次还学习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其实也是信心的功课，跟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也有一些的关系。我们知道我们虽然不知道神为什么允许一些苦难和灾难临到我们，但是我们知道不是因为他不爱我们，也不是因为他不关心我们。他的爱和恩典和这些的苦难临到我们并不冲突。那现在我们回到今天的这段经文，有人把这种，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其实它有两个故事，一个故事穿插在另外一个故事当中，所以有人把这种写作的方法叫做三明治。刚才我们说要吃三明治，那就好像把一个面包掰开来，然后我们在里面中间放一些馅，放一些火腿啊、生菜啊，放一些酱，好让这个面包吃起来更加有味道，不至于干巴巴的。那在今天这两个故事当中呢，我们将看到耶稣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。耶稣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。这两个故事都是有关医治的，但是马可给我们看见耶稣每一个医治他只针对某一特殊的人群，某一特定的人群，每一个医治只给特定的人看见。耶稣医治血漏的妇人是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他想要更多的人看见，他想要所有的人都看见，他想要所有的人都明白，他想要所有的人都记住这一个医治的神迹。那么相反，当他医治雅鲁女儿的时候，他换了另外一种策略，他只带他的三个门徒还有雅鲁的父母，雅鲁女儿雅鲁和他的孩子的妈妈，只有这些人。那我们就要问了其他人他都不让进去，那我们就要问了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耶稣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教师，也实在是一个完美的教师。他在信心的功课上要我们来学习两方面，他好像教导我们两个功课，一个是初级的功课，一个是高级的功课，好像是一个初级班，另外一个是提高班。那医治血漏的妇人可以说是一个初级入门的功课，他教导我们怎样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和他建立一个关系。而医治雅鲁的女儿就好像一个高级的功课，一个提高班，只针对他的门徒，针对雅鲁，一个管会堂的人，一个宗教的领袖，为要他们能够信心有成长，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。所以这两个故事，一个是初级班、入门班，一个是高级的功课、提高班。那现在我想从三个方面和大家来一起分享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。 那第一方面，我们为什么需要信心的功课？信心功课的必要性。那第二大点，信心的初级功课。第三大点，我想分享的是信心的高级功课，提高班。那首先我们看为什么要需要学习信心的功课，为什么这很重要。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当中，这个血漏的妇人摸耶稣的衣裳，当时众人都拥挤耶稣，簇拥他，在他前前后后挤来挤去，有人甚至拥抱耶稣，亲吻他，拽着他的手，拽着他的衣服，什么样的都有。在这种情形下，耶稣突然转过身来说：谁摸我的衣裳？门徒们的反应再正常不过了，我想我们都会这样反应。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门徒们心里在想，你在说什么呀？这不是明摆着吗？众人都在拉扯你，拥抱你，亲吻你，俯伏在你的脚前，你还说谁摸我吗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所有这些人都围绕耶稣，近距离的拥挤他，然而却只有一个人，就是那个血漏的妇人，和耶稣建立了关系。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，我们可能终其一生围绕在耶稣的周围，拥挤在他的身边，谈论他，甚至敬佩他，被他所激励，可能每周都去教堂，积极参加查经班。但是即便是如此的接近耶稣，然而可能却从未真正的摸到耶稣。那么区别在哪里？到底差在哪里？耶稣给了我们答案，他说是信心。这个答案是信心，区别就在于信心。当耶稣叫那个妇人当众站出来，当众见证，把全部的实情讲出来的时候，耶稣对他说什么呢？耶稣对他说：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34节。我们很多人拥挤耶稣，围绕耶稣很久很久，但是我们从未真正的摸到过耶稣。耶稣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真实，可有可无。他们可能听见别人见证经历，见证和经历，他们可能也被感动，但是他们自己从未真实的经历耶稣的真实，从未真正触摸过耶稣。如果我们想要和耶稣建立关系，我们需要一件事，我们需要信心。这是第一大点。那我们进入第二大点，初级班。信心的初级功课，入门班。那这一点里面，我想分成几个小点，和大家一起来思想。第一小点，人的尽头 是神的起头，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。这句话很多弟兄姊妹都熟悉，很多弟兄姊妹也有同感。第五章24节到26节给我们看见这个血漏的妇人她的一些背景。她患了12年的血漏，想想看，我们一生当中能有多少个12年？我们一生当中能有多少个12年？她不但深受这个病痛本身的折磨，而且经文告诉我们，他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他所有的，一点儿都不见好，病势反而更重了。换句话说，他受的苦不仅来自他的病，也来自好些医生的医治，那些无良医生的医治。他受着双重折磨，为此他散尽了钱财，穷途末路。他走到了人生的死胡同，走到了尽头，毫无希望。也许只能用绝望这个词来形容他目前的情形。他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帮助他，他自己更是不能帮助他自己。不但如此，按照以色列的规矩，他在礼仪上也成为了一个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接触他，躲着他。他是一个完完全全被社会抛弃的人，一个被边缘化的人。你可能会说，或者你不会直接说，心里想，这个女人实在是太惨了，谢天谢地，我还没有落到这个地步。这个女人的确是一个极端的例子，感谢神，我比她还好。但是，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可以坐在这里，的确，我们比那个妇人要好太多了。通常来讲，我们很多人来到教会，都是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，我们自己无法解决，来寻求灵性上、属灵上的帮助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最深处都存在着一个空虚的灵魂，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最深处都存在一个空虚的灵魂，一个无时不刻都在流血的心灵和灵魂，就像那个血漏的妇人一样，流血不止。我们感觉总是缺了点什么，我们感觉某种的空虚，我们感觉需要证明自己，于是我们去寻找各样的医生，各样的医治。我们觉得某些事情不大对头，应该去做点什么。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上、事业上应该加倍努力，赚更多的钱，更加的努力得到升职和加薪，或者我们去寻找爱情，找到我的梦中情人，找到我的白马王子。如果我们找到这些，一切都 OK 了。再或者，我们可能来到教会，寻求属灵的帮助。那么，再或者，有些人，可能你在国内混得不大好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于是你想出国 寻找更好的机会。然而，到了国外，你发现现实远远不如你所想象的，等等等等。所以，我们在受苦，我们的心在流血。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妇人，她和其他群众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？众人拥挤耶稣，他们想要神迹，他们也可能正遭受各种各样的病痛苦难，他们需要一个神迹来帮助他们。但是这个妇人不同之处在于，她对这个世界已经绝望，对自己也已经绝望，所以正应了那句话，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。所以只有当我们放弃一切的自救，才能真正的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才能找到真正的信心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无法找到耶稣，一个首要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信心太小，不是因为我们信心不够，而是因为我们里面可能还有太多的骄傲和自义，我们还有太多的人的方法，而耶稣可能只是我们的方法之一，只是我们一个选择。我们试试他，看他灵不灵，如果不灵，我们掉头走人。信心不是我们可以凭空捏造出来的，信心不是我们可以制造出来的，信心是单纯的承认我无能为力，承认我的软弱，我的无助，向耶稣说，没有你我一无所事。这就是第一课，初级班的第一课。那第二课，信心的对象比信心的大小和品质更加重要，信心的对象比信心的大小、信心的品质更加重要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是你的信心对象救了你，而不是你信心的大小和品质救了你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从经文看见，这个血漏妇人的信心的品质如何？这个血漏妇人的信心的品质实在是糟糕透了。他对耶稣医治的全能有一种近乎迷信的想法，他对耶稣近乎一无所知，他关于耶稣的事情可能也是听来的，他更是不敢公开的来求耶稣医治他，只敢偷偷摸摸的摸他的衣裳，然后就打算开溜，消失在人群当中。他心想，只要轻轻一摸，他的病就可以得到医治了。在他的理解当中，耶稣就像一个神奇的魔法师。按照他的想法，他的病医好了之后，他和耶稣再也没有关系了，更不用说做耶稣的门徒，为他做见证了。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耶稣医治了他之后，向他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，远远超过他的所求所想。耶稣不单单医治他的身体，耶稣 还要医治他的灵魂。耶稣不单单医治他的身体，还要医治他的灵魂。为此，耶稣要他站出来，亮出他的身份，当众说出所有的实情。耶稣之所以要他站出来，不是因为他信心很大，也不是因为他信心值得称赞，是因为他，反而是因为他信心简直是一团糟，简直是迷信。所以耶稣对他说，不是你那一摸救了你，而是你的信救了你。耶稣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耶稣当然不是称赞他信心大，也不是称赞他信心好。耶稣是在说，不是他信心的大小和品质救了他，而是他信心的对象救了他，是他所信的人，是他所信的对象救了他，是耶稣救了他。我们常听俗话说，心诚则灵，这句话简直是被滥用了。意思是说，你信什么不重要，你信谁无所谓，只要你诚心诚意的信就 OK 了。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信心的对象，信心的方向才是第一位的，才是最重要的。打一个比方，假如说你我要开车去墨尔本，我们一起开车去墨尔本，你开一辆百万级的法拉利，我开一辆破旧的老爷车，我们同时出发，但是你朝着布里斯班方向开去，车子开得飞快，因为车子很棒很给力，我朝着墨尔本方向开去，我的车子时不时的在路上抛锚，我需要找救援才能继续的前行。请问你我谁会先到达墨尔本？再举一个例子，比方说有三个人在冰天雪地，在冰天雪地的树林当中被一只熊追赶，他们慌不择路，然后跑到了一个悬崖，下面是一个小湖，水面结了冰，冰上面被雪覆盖，他们唯一逃命的出路就是跳下去。第一个人说，我死定了，我死定了，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，纵身一跃跳下去，他落在六英寸厚的冰面上没事，他得救了。那第二个人说，也许我会淹死，也许这个冰会破，我会淹死，但也许不会，50%的几率，他也跳了下去，他也没事，同样得救了。那第三个人想了想，他说，天这么冷，这个冰冻了这么久，一定没问题，纵身一跃跳下去，同样得救。那么请问，他们三个人当中，哪一个得救更完全？是不是那第三个人更有信心的那一个？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，三个人都得救。他们得救跟他们信心大小没有直接关系，没有一点关系。第一个人 说我死定了，我死定那个人，他得救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得救？因为他跳下去了。为什么血漏的妇人得救？为什么血漏的妇人得救？因为他来了，他来了。那三个人，他们对水面上的冰到底有多大的信心，才敢往下跳呢？只要有跳下去的那一点信心，就足够了。同样，你对耶稣要有多大的信心，你才能来信他呢？只要你能够来，就够了。那么，这个血漏妇人的故事，对我们既有安慰，又有挑战。安慰的是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因信得救，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得救。不过，老实说，你敢正视你自己的信心吗？当我们认真地审视我们信心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发现，我们内心充满了怀疑，充满了惧怕。我们充满了怀疑和惧怕，我们的信心远远不够完美。我们的信心不但远远不够完美，我们的信心可能永远达不到完美的程度。感谢主，耶稣说，没有关系。不管你信心多大或多小，并没有区别，并没有太大的区别。想想看，血漏的妇人那么小的信心，那么糟糕的信心，耶稣都能识别出来，并且安慰他，鼓励他，让他成为门徒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来了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第三节，我请弟兄们放出来。照我本相，第三节，照我本相，反复不定，疑信参半，如浪不平，内有挂虑，外有恶行。但是我们看见每一节诗歌的每一节最后都是一句呼求，说救主耶稣，我来，我来。这个故事同时也挑战你我，如果你我要和耶稣建立关系，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需要做什么？你需要的不是刻意的制造出信心，你唯一需要的是放下你的骄傲，放下你的自意。尽管你心里充满了害怕和疑问，仍然要来，并且对他说，虽然我不能完全明白，也不能完全理解，但是我知道，没有其他的医生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医生能治愈我，所以我来，我来。这就是我们最最需要的。这是初级班第二课。第三课，29节到30节，我们看见当血漏的妇人摸耶稣衣裳的时候，发生了两件奇妙的事情同时发生。第一件发生在妇人的身上，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 这是第一件。第二件在同一时间发生在耶稣的身上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他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。这是圣经头一次告诉我们，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，这一位宇宙万有的主宰，这一位创造了风和海的，又能用一句话平静风和海的，这一位宇宙中万有，这一位宇宙中所有能力的源头，当他来到地上成为人的形状，当那个妇人摸他的时候，他失去了能力，他成为软弱。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答案是为了那个妇人得医治，变强壮。他必须失去能力，他必须成为软弱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。我们知道，在客西马尼园，耶稣三次向天父祈求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将这杯挪去。他求问天父是否有其他的路可以走，答案是没有。血漏的妇人从不洁净成为洁净，并非她的不洁净凭空消失，而是因为耶稣担当了她的污秽。血漏的妇人由软弱成为刚强，也并非她的软弱凭空消失，而是因为耶稣成为软弱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，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义，成为神的义。唯一能使血漏的妇人成为洁净的，唯一能使你我成为洁净的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耶稣为我们付上的昂贵的代价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。最后，我们来到信心的高级班。为此，我们要回到雅鲁的女儿的故事。耶稣医治雅鲁的女儿，这个故事是这段圣经的主线。那么，在耶稣赶往雅鲁家的途中，发生了血漏妇人得医治的故事。正因为这一个插曲给整个故事增加了张力，可以说是一波三折。这个张力就是由耶稣的延迟导致的。因为这个血漏的妇人的事情，他单言了，以至于雅鲁的女儿死去了。但是 正是由于耶稣的单言，我们才可以学到更多信心的功课。这里有两个功课我们需要学。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功课是耶稣的言辞给我们看见他的智慧。耶稣的言辞显出他的智慧。那血漏的妇人来找耶稣，他需要帮助，需要得医治，结果他立刻得到医治，立刻得到了帮助，超过他所求所想。然而雅鲁来找耶稣，结果是他女儿死去了。这非常像我们上次读到的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。那么门徒们在船上，海上起了风暴，门徒们叫醒耶稣说：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言外之意就是说，如果你爱我们，如果你在意我们，你就不该让我们经历这样的风暴，这样的灾难。耶稣平静风浪之后反问他们说：为什么胆怯？你们的信心在哪里？耶稣对他的门徒用了责备的语气，但是这里他对雅鲁用一个正面的鼓励的语气说话，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句经文：不要怕，只要信。耶稣告诉雅鲁：相信我，有我在，不要惧怕。他要让雅鲁和门徒们知道，他的爱与他的全能和我们所受的苦难并不矛盾，并不冲突。耶稣要我们明白，耶稣要我们明白一个真理，那唯一能将你淹没的风暴，我已经替你承担。除此以外，其他所有的风暴都是小风小浪，我将与你同在，一同经历他们，经历这些风暴，他们只会让你的信心更加坚固。同样，唯一真正夺取我们生命的死亡，那永恒的死亡和天父的分离，我已经替你担当。相比之下，所有其他的死亡仅仅是睡着了，就像雅鲁的女儿。如果你明白我为你所做的一切，如果你真的明白了，那么你生活中种种的难处就不会太困扰你，因为那些并非真正的难处，真正的难处我已经为你承担了。那第二个功课，耶稣的单言给我们看见他的恩典，看见他的慈爱，给我们看见他的时间表和他的优先级。他停下来为着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、被社会瞧不起的妇人，一个在礼仪上不洁净的人，他把这个妇人的需要放在雅鲁，相比之下是一个男人，一个被人尊重的人，一个宗教领袖之前。这绝不是偶然，耶稣常常关顾那些所谓的圈外人，被边缘化的人，没有地位没有权势的人。 我们都知道那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，法利赛人西门家里的有罪的女人，还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血漏的妇人等等，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这给我们看见耶稣颠覆这个世界的标准，他颠覆这个世界上关于权力、关于美貌、关于地位、关于身份、成就等等等等这些的标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如果你发现这个奥秘，如果你发现这个秘密，当你明白他的恩典，他的优先级，当你看见他优先在什么人身上花时间，你就可以不必那么忧虑，不必那么担心，你也不需要非得挤进那些社会的某一个阶层、某一个圈子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会有像他一样柔软和怜悯的心，拥有一个仆人般的心肠。好，我的分享就到这里。今天我们学了很多的课程，盼望大家回去做功课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，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。祝你继续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解释的工作，让我们在信心上有更多的学习，有更多的长进。主，你在福音朋友们的心里面继续来动工，让他们在信心上有一个跳跃，赐给他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的信心。主，我们这样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